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斯兰国威胁杀死日本人质，欧盟与穆斯林国家启动反恐项目，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新一年的反腐将以打击党内派系为特色，可是不按照法治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会导致血腥政治。美国政府中有大批政治委任官，其中不乏富翁被钦点做官，这种制度是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买官卖官呢？节目中我们有深入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斯兰国组织公布了一段视频，其中有2名日本人质，并威胁说，如果日本不向激进分子支付2亿美元，就在72小时之内杀死人质。星期二出现在圣战者网站的这段视频，显示了一名身穿黑衣、手中拿刀、说英语的人，他旁边的2个人跪在地上，穿着橙色连衣裤。视频中说，这2个人是汤川遥菜以及后藤健二。激进分子指责日本支持西方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日本武装力量没有参与美国领导的联盟。自去年8月以来，该联盟已经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1700多次空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星期六保证，将为同逊尼派极端分子作战的国家提供2亿美元非军事援助。日本外务省说，已经知道这段视频，目前正在对其进行评估。在法国遭受到致命袭击，还有比利时发动反恐突袭之后呢，欧洲联盟跟穆斯林国家启动新的反恐项目，增加情报分享。欧盟外交部长们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举行会议，随后呢，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盖瑞莫里说，欧盟将与阿拉伯世界、非洲还有亚洲的很多国家分享有关恐怖分子嫌疑人以及可能的恐怖袭击的情报。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说，欧洲决心竭尽全力维护欧洲的安全。他说，官员们正在寻找更好的途径追踪潜在的恐怖分子的行动，包括进一步分享航空公司乘客名单。在另外一方面，欧盟外交部长们说，他们将就一家法院上个月做出的把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从欧盟恐怖主义黑名单上移除的决定提出上诉。哈马斯去年7月跟8月跟以色列打了一场激烈的50天战争。比利时司法部长吉恩斯表示，上星期恐怖袭击的涉嫌策划者仍然在逃，这让大部分欧洲地区保持高度戒备，气氛紧张。吉恩斯说，嫌疑人并不包括在希腊被捕的4人当中。据信，嫌疑人已经逃离希腊，但是比利时检察官仍然计划要求希腊把他们逮捕的4人当中的1个人引渡到比利时。这4个人是因为跟一起未遂恐怖袭击有关而被逮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成为世界各国最重要的政治话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跟英国首相卡梅伦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会晤，讨论合作应对伊斯兰极端分子日益严重的威胁。在几个欧洲国家的警察突袭疑似恐怖主义活动据点之际呢，一些国家的穆斯林也举行集会，抗议他们认为对伊斯兰的侮辱和攻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欧洲各国加强了安保措施。欧盟警察机构欧洲刑警组织负责人温赖特说，在极端主义分子跨越边境和使用越来越老练的手段之际，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他说，大量欧洲穆斯林立场激进，而且有武装。
我们还担心恐怖主义网络现在以一种更老练的方式利用因特网招募人员，并把因特网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就是这样做的，而我们更担心的是因特网被用来进行有效和安全的通讯联络，而执法部门可能难以控制。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五就扩大反恐合作达成一致。
我们都认识到仅靠情报和军事部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还要合作制定战略，反击以极端意识形态影响招募和动员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从事恐怖活动的暴力恐怖主义。
卡梅伦首相在会晤前对美联社表示，他将寻求与大型技术公司合作，允许政府接触高度可疑的加密通信。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权拦截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通讯，对此存在广泛的一致。这正是美国和英国现在正在做的。我们分享情报信息，这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在其他国家挽救了无数生命。
与此同时，加纳总统马哈马呼吁非洲国家携手合作，永远根除非洲大陆的恐怖威胁。
我通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要求，在即将举行的第24届非盟峰会中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并制定计划，使整个非洲而不是部分地区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在遭恐怖袭击之后，最新一期《查理周刊》的封面漫画人物又是先知穆罕默德，这在一些国家引发了抗议，一些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恐怖袭击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重要也是最头痛的问题。那么奥巴马总统星期二，也在今天晚上，要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预料在他的讲话当中呢，也很难避开不谈美国的安全或者是恐怖主义。下面呢，我们来请您收听由鲍曼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将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例行的国情咨文，而与此同时，在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怖分子的致命袭击之后，美欧各国近来都加强了安全警戒，比利时、德国、希腊等国都加大了反恐的力度。欧洲刑警组织的负责人温赖特说，
现在和911时候不同。
温莱特说，安保措施必须适应日益变化的恐怖威胁。他说，
各国政府警方都做出了坚决回应，欧盟执法部门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以各种方式协助反恐，互通情报信息，追踪恐怖资金的来源，非法武器的来源，尤其是网上的恐怖活动。
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他希望同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合作，包括美国国内的施政以及国内和国际间的安全态势等等。奥巴马总统说，
恐怖极端主义无论是理念还是网络以及招兵买马方面来讲，都呈现扩张的趋势，而且渗透了全球各地，这一问题带来了很多的悲剧和破坏，但是我们最终一定会将之击败。
据认为，很多国家都有秘密隐藏的恐怖团伙，而且法国恐怖袭击事件有可能让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更想要有所作为。对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要问的不是恐怖分子是否企图发动袭击，而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动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今天，也就是1月20号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发表的国情咨文当中了，气候变化很可能是他当中必须再次涉及的话题。那么在去年的国情咨文讲话里面，奥巴马强调解决气候变化的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而美国跟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国最近宣布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给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新的活力。不过呢，两国事实上在这方面都面临重大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有关报道。
中国的空气中经常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雾霾，而关于抑制污染排放的讨论却很少。绿色和平组织北京联络处能源和气候变化负责人李燕说，
In China, the 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nsensus that there is this.
在中国，认识到气候变化和取得共识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需要克服它。跟美国相比，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加突出。另外，在政府和领导层，没有多少批评声音和持怀疑态度的声音。
There aren't so many.Critics, there aren't so many skeptics.
煤炭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中国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并不容易。在去年达成的协议里，中国首次承诺中国的污染排放到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李燕认为，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可能加速这个目标的实现，尽管中国严重依赖廉价能源。
So it's possible that China would actually.
中国明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可能对整个经济制定一套煤炭控制计划，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很有可能更快扭转气候变化的方向。
在华盛顿，共和党议员认为这项协议将牺牲美国的就业，威胁中产阶级的饭碗。美国联邦参议员米奇·麦康诺说，
根据协议，中国在16年的时间可以不做任何事情，而这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条款却会给我所在的州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州带来浩劫。
中国对这项协议也有经济方面的担忧。北京尽管承诺在2030年之前其污染排放达到峰值，但是它已经采取步骤减少污染企业，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放慢的同时损失就业。不过李燕认为，世界两个最大的污染排放国能够达成协议，对于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希望，如果这项协议的实施得以成功，会激励其他国家大力抑制本国的污染排放。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预计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晚上美国时间所进行的这个国情咨文呢，他会强调美国经济从失业率下降到制造业提升等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奥巴马总统还呼吁加强美国的创新，来帮助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以及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潘德参观了华盛顿郊外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把产品出口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同时给他的工人提供了有竞争力的工资。下面请您收听潘德的报道。
在上海有一个中国运输公司的员工要打开这个盒子，我对此感到十分骄傲。
当格林布拉特1998年买下马林钢丝产品公司的时候，工人们当时拿的是最低工资，而且是用手把铁丝编成装面包的篮子。时光快进到17年之后，马林钢丝公司将近30名员工现在使用美国的钢丝和价值$100,000的机器人装置来生产出口到海外的产品，同时他们拿到的是有竞争力的工资。
这是我们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是靠低工资的雇员，而是靠最好的创新、最聪明的想法以及雇佣创造出这些想法的人才。
奥巴马总统1月9号与副总统拜登在田纳西州参观一家工厂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奥巴马特别强调了制造业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在过去将近5年的时间里增加了786,000份工作。他还宣布成立一个创新中心，使政府、公司和大学一起创造更多的高科技制造业机会。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我们有世界上最顶尖的商业人才以及全球最好的大学，让我们帮助他们携起手来，确保他们致力于为美国人民创造更多的好工作和机会。
在巴尔的摩的马林钢丝公司，创新是由一组机械工程师来推动的。他们为德国的工程公司博士和日本的丰田汽车制造商这样的公司设计钣金加工， 像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福克斯这样的工人，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福克斯在工作岗位上学到了新的技巧后，从一线工人成为小组负责人。他常常惊叹的是，这家小小的钢铁产品公司能够与外国公司竞争。
生活和工作在全球经济中，进口这样的产品要容易得多，可是像这样的公司仍然在美国存在，实在了不起。
格林布拉特说，随着更多贸易协议的签署，更好的税务结构以及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像他这样的美国公司可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并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已经来临，而且即将兴盛起来。
马林钢丝公司已经扩大了厂房面积，以便引进更多的技术，并雇佣更多的工程师。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巴尔的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美国时间1月20号星期二的晚上，奥巴马总统要发表国情咨文，美国之音中文部也会做现场的转播跟介绍，也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的中文广播。那么讲到了国情咨文，它的意义跟历史变迁又是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总统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目的是报告美国国情状况，并且阐述总统未来推动的各项政策。参议院历史学家贝蒂·科艾德说，国情咨文演说是总统的宪法职责。
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总统要不定期向国会解释国情状况，多年来人们把它理解为年度演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0年首次到国会发表演说，第二年再度到国会演说，从此开始了年度演说的传统。
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总统要不定期向国会解释国情状况，多年来人们把它理解为年度演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0年亲自到国会发表演说，第二年再度到国会，从此开始了年度演说的传统。华盛顿总统和第二任总统亚当斯都是亲自到国会发表年度演说。到了1801年，杰弗逊总统决定不再亲自到国会，改为向国会递交书面讲话。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恢复亲自到国会的传统。在20世纪前，人们把演讲称为总统的年度演讲。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开始使用国情咨文演说。到1940年代，杜鲁门总统时期成为正式名称。国情咨文是总统的重要年度讲话，全国民众的注意力都在总统身上。总统不仅要展示总统的权威和风范，也要阐述他的政策，争取国会和民众支持。参议院历史学家科艾德说，国情咨文演说也有着重大象征意义。
And here you have all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You have the president of.
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时候，他身后有作为参众两院领袖的众议院议长和副总统、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内阁官员聚集在一起参加这个年度活动。这提醒着人们，我们的体制是一个有合作精神的权力制衡，也是一个有对抗性质的权力制衡。
这次的演讲将包括移民改革、能源、教育、网络安全等重大议题。国情咨文的日期定在国会新会期刚刚开始的1月底。从程序上，国会众议院议长要向总统发出到国会山演说的正式邀请。现任议长贝纳在2014年12月19号致函奥巴马总统，邀请他2015年1月20号到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贝纳在信中提醒奥巴马总统，新的一年将迎来新的美国国会，让我们借此机会继续共同努力，增强美国经济，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是奥巴马总统首次在由共和党控制两院的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代表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内阁官员都参加国情咨文演说，不过每次都会指定一位重要内阁成员在一个秘密地点待命，以防不测。国情咨文演说在众议院议事大厅进行，除了政界要员，还有受邀与第一夫人坐在一起听演讲的客人，他们大多数是有杰出贡献或者以行动体现美国价值观念的普通人。邀请普通民众观看演说的传统开始于里根总统， 1982年1月13号，一架民航班机坠落波多马克河，联邦政府雇员莱尼斯库特尼克跳入冰冷的河水救出一名乘客。两个星期后，他受邀参加了里根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里根总统称赞斯库特尼克代表了美国的英雄精神，此后邀请普通民众参加，成为一个传统。谁能成为当天晚上第一夫人邀请的贵宾，是国情咨文演说的看点之一，也能反映当年民众关心的热点话题。2014年的国情咨文演说，白宫邀请了23岁的克里斯蒂安·阿维拉。他和许多拉美裔青年人一样，从小被父母带到美国，但没有合法身份。奥巴马政府2012年宣布推迟遣返符合特定条件、被称为梦想者的这批年轻人，作为推动移民改革的一个步骤。按照传统，总统发表完国情咨文后，另一党派的代表要立刻发表讲话回应。今年共和党选择新科参议员琼尼·恩斯特代表共和党回应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经济的最新消息。北京发布的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率处于24年来的最低点，预计这个趋势将在2015年持续下去。中国政府星期二说，中国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4%，没有达到预期的7.5%。分析人士说，考虑到2014年不良贷款激增、信用大跌以及房地产价格下滑等等因素，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本来可能更低。预计房地产价格将在2015年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而这将影响到其他经济领域。专家担心，通货紧缩将使中国国内各产业面临需求减少的问题。世界银行说，中国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可能对世界市场造成影响，从而抵消美国经济活动以及英国劳工市场增长的积极作用。在中国新发布的数据影响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未来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该组织警告说，低油价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弊大于利。好，各位听众，我们谈到了中国的经济之后呢，再来看看中国的反腐。那么中国政府强调2015年将坚持无禁区全覆盖的反腐。观察人士认为说，中共新一年的反腐将以打击党内派系为特色。党内斗争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是呢，观察人士指出，可是呢，如果不按照法治来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会导致血腥政治。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新年伊始，新华社罕见的公开承认中共党内存在派系斗争。中央纪委监察部1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保持打击腐败的高压势态，扩大反腐的规模。同时宣布，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被移送司法。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等人正在立案审查。2014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党内绝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样的话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反映出接下来反腐的重点是打击党内帮派。分析人士说，自从林彪四人帮以来，新华社之所以第一次公开承认有所谓的山西会、石油帮和秘书帮等，表明党内拉帮结派已经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
这次公开化呢，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党内帮派的这个斗争啊，已经没办法掩盖了，因为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实际上民间传说的很多东西，慢慢的都证实是对的了，很难掩盖。
美国权益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立指出，这次党派斗争表面上和以前的路线斗争不一样。习近平把帮派山头主义打成是利益集团，是腐败的根源，而不是政治问题。可是实质上，反腐的主要对象是那些给他政权带来威胁的势力集团，只不过他无法承认党内存在政治斗争，因为那样会动摇共产党的政权。 杨建立说，这次公开党内派系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帮派势力对他的挑战。
这种圈子的存在，这种帮派的存在，如果势力做得太大，对他的权力就进行挑战，尤其是江泽民以前留下的一些圈子，可能会给他的造成很多的这个挑战。他这个能够把它公开化，就说明这个基本上解决了。
观察人士说，反腐运动已经从打击个人腐败行为转向打击帮派和政敌，值得关注。美国电子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指出，习近平想要改变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局面，进一步加强集权体系。他说，派别斗争并不奇怪，关键是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三个标准。
第一点合法性就是说，是不是有明确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是不是法制化。第二个是不是公开化。
陈奎德说，合法性的第三个标志是公平性。习近平1月13号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表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可是陈奎德指出，习近平的反腐是有选择性的，他并没有触及他的权力的基础，也就是太子党。
太子党里面大家知道，所谓贪腐最大的贪腐，例如像李鹏鹏的家族，大家众所周知的，他不知道占领了多少，例如电力王国、什么水利王国等等，从来没有动一根毫毛，就是说所谓的红二代，所谓的太子党，真正的除了薄熙来，因为他和他有权力的那个对峙以外，就是有权力的利益的冲突以外，其他的都没有一个。
陈贵德说，各个党派要公开公平的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这样才能避免阴谋诡计和血腥政治。专家表示，法治化的党派斗争应该是好事，可是多年来中共党内的斗争没有能够跳出党的圈子，派系斗争并没有形成多党制的雏形。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说，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异议人士的生存环境。
为什么这共产党被斗倒的共产党基本上不出共产党呢？没出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占有太大的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使得共产党外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可能，就是此处不留爷，不留爷，找不着留爷处，因此他不管怎么样还要赖在共产党里边。
杨建立指出，大家关注的是党内的帮派斗争能不能政治化，不仅限于反腐，而是把民主化提上日程，这样的党派斗争才有意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中国的反腐还有腐败的现象，谈到这个腐败呢，一个常用词就是政商勾结。有人说，其实在美国呢，商人跟政客的关系就是非常紧密的，有人昨天经商，今天做官，明天又去经商，这就涉及到美国的官员制度。商人不仅可能通过民选来担任总统等公职，美国政府当中呢，还有大批的政治委任官，其中不乏是富翁被钦点来做官。那么这种制度是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买官卖官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对美国政治任命系统所做的背景报道。
在中国一度热播的美剧《纸牌屋》以虚构的手法描述了美国政治中的暗箱操作，复仇、夺权与金钱的交织，让人联想到美国政治中阴暗的钱权交易。而在现实生活中，赞助政治人物竞选的金主在胜选之后自己也被封官的现象也常常遭到美国人的批评。然而政治委任制也是美国政治的传统。所谓政治任命官，也就是政务官，在联邦系统中就是由总统直接任命充当某个官职的人，在外交和国内领域都可以使用这个程序。他们领导着广大公务员，但和这些饭碗相对牢靠、政治中立的公务员不同，政治委任官员凭总统喜好效力，总统不喜欢他了，或者总统卸任了，他的官位也就没有了。政治任命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当时这个系统被称为分赃制度，意思也就是将政府官职分配给获胜者的家人、朋友或者帮助竞选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过这个得道之人是民众投票选出来的，选民投票的时候去预料到这个候选人会提携他的一般人马。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任命似乎只需要裙带关系。不过托森大学政治学教授玛莎·库玛说，时代发展到现在，这个系统已经非常不同了。他说
You know, once you move into an industrial society,
到了工业社会之后，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更加复杂多样化，所以你需要专业人才。随着时间推移，政治任命者也需要是有专业知识的人。
当然，如果你拥有专业技能，又有经济实力为总统竞选助一臂之力，那你肯定不会被排除在提名之外。去年刚刚卸任的前白宫发言人卡尼就说过，给竞选捐款并不能保证你在新政府中任职，但肯定不会对此造成阻碍。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里，外交官员的政治任命比例达37%，而在第二任期更高达53%。批评人士认为，奥巴马向资助者许诺职务以换取政治现金。玛莎·库玛教授说，外交任命与其他的政治任命有所不同，有着人们常说的“三七开”原则。
They're usually around 70% of the ambassadors are career people, and then you have around 30% who are political people.
一般来说，有70%的大使是职业外交官，另外30%是纯粹的政治任命。而政治任命大使一般不会被派到敏感国家。
这30%的政治委任官一般来说都是对在竞选中支持自己阵营的人的一种嘉奖。他们不需要有外交经验，一般会被安排在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外交人员不会涉及敏感的事件，主要的职责是进行各种社交活动，维持盟国关系。而拥有人脉的商人和名流，也许在这些国家更能如鱼得水。另外的70%由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担任，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考核和筛选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外交还是国内部门，领导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很多政治委任官是社会贤达、空降做官，并不是在政府机关从基层一步步做起的。这种实践难免让人联想到钱权交易和买官卖官。目前任美国 IBM 公司合伙人的约翰·卡门斯基为该公司的政府商业关系提供咨询服务。他曾经在政府任职，还担任过政治任命的官职。与很多政治委任官不同的是，他本人是在基层一步步做起来的。卡门斯基因在政府问责办公室纠正绩效工作表现出色，受到当时的副总统戈尔的举荐，在1993年到2001年负责监管当时的全国政府绩效改革。卡门斯基说，虽然被钦点，担任这种政治委任的官职还是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Now, when I was selected, I have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and it was probably 15 or 20 pages long. And then after I
我被任命的时候，需要填一份15到20页长的问卷，这是关于我的道德水准和职业能力。之后，一名调查员拿着问卷调查每一个条款的真实性。我还填了一份财务报表。除此之外，如果你的工作与情报有关，你还得通过安全级别审查。
那么，政治任命的过程大概要多久呢？约翰·卡曼斯基说，对他来说，这整个过程花费了一个月，但这是因为他原来就在政府工作，已经可以免去很多文件。他说，一般来说，不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位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的程序，而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位则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够让被提名人上任，甚至可能被永远封杀。那么，升官能发财吗？库玛教授说，选择政治任命意味着做官将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
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has a form as well that you.
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会让你填一张表，列出你所有的股票，然后检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你未来的工作与你所持股票的公司有利益冲突，就得卖掉他们所有的股票。
所以，弃商从政不仅不能发财，还要为了事业付出钱财上的损失。一些高官辞职的理由就是家庭收入不够。另外，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这些领导干部是临时工，不能指望一辈子做官。政党轮替时，失利的党派一时间会有大批失业者。总体来说，美国的政治任命系统为民选官员招聘助手以及政府选拔人才提供了体制上的捷径。这些人在任内收入并不高，也没有铁饭碗。
但是他们有了在政府做事的经验，还积聚了广博的人际网，这使得他们在从公职退下之后，往往成为私营企业争抢的对象。就拿长期从政的拜登来说，这位副总统是参议员出身，妻子常年做教师，他曾笑称自己是国会最穷的一员。如今拜登的年薪是23万美元，夫人写书赚了稿费，按照白宫公布的2013年纳税表，拜登夫妇调整后的全年毛收入是40万美元出头。跟大公司高管们比，这位世界第一经济实体二号领导人的收入只是个零头。不过如果他2017年1月卸任，到民间发展、写书、演讲、列席公司董事会等等，肯定就再也不会哭穷了。然而如果拜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竞选总统，而且真的当选，那就只能继续忍受个人经济上的损失了。美国之音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日前自发的前往赵紫阳的故居，纪念这位在64天安门事件后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逝世10周年。赵紫阳的一位亲属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么多素不相识的民众前来，表明中国的民心所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赵紫阳故居所在的北京富强胡同路口，几十名穿黑衣的男子警戒地观察着进出赵宅的人群。有民众向美国之音反映，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软禁在家中，不准他们前来参加纪念赵紫阳逝世10周年的活动。有一些访民在门口被检查证件，美国之音记者进入赵紫阳故居时并没有受到阻拦和盘查，和去年相比，当局的管控明显放松。近日吊唁者络绎不绝，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说，很多赵紫阳的部下老干部都来参加了纪念活动，包括前天来拜祭的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
中央领导人从来不会来的，中央领导人他不会来，但是呢就是说有退下的老同志纪念的，有老同志，还有这个说前天那个田纪云同志也来了，但是也很多老同志，但是的老同志有的很多也去世了，也走了，人越来越少了。
香港明报报道说，赵紫阳在2005年去世时，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曾致送花圈，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秘书其后也曾经代表温家宝慰问家属，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子女也经常到赵家。由于六四尚未平反，赵紫阳这三个字仍然是互联网上的敏感词，纪念赵紫阳逝世10周年的活动停留在民间自发阶段。不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中共中央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进展，他认为胡赵是一条线上的人，胡耀邦可以公开纪念，重新评价赵紫阳也许不会太远了。
中央现在采取这么一个比较正确的对他一种客观的科学的评价，这本身从我们国内来说就是个大进步。赵紫阳的问题上，他就赵紫阳和胡耀邦这个事情在一块儿的，他现在先走了第一步。要把紫阳的问题上，他现在他还是我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吧，我怕这也是个过程。
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对美国之音说，赵紫阳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赵紫阳活在人民的心中，
对，
我们永远怀念他。在为民族而奋斗的过程当中，以他为榜样，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前来赵紫阳故居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他们打起横幅标语，怀念当年要吃粮找紫阳的时代，并把赵紫阳平反和中国梦联系了起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1989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向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开枪而被去职，之后一直被软禁，一直到10年前去世。美国之音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忌日前夕采访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秘书鲍彤。由于工作关系，鲍彤呢曾经跟赵紫阳有过大量的接触。鲍彤在采访中谈到了中共对于赵紫阳的评价、赵紫阳的人格和政治遗产，以及他对于18大以来新一届中共领导人以及当前反腐和法治建设等等问题的看法。下面呢，就为您播出鲍彤的访谈节录。
鲍彤，你好。
您好，我是美国经济记者，我叫肖寻，打搅您了。过几天是赵紫阳先生呢去世10周年的这样一个忌日。最近看到一份这个报道，谈到中共方面对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这个评价有所不同，那么把胡耀邦先生的这个百年的寿辰呢当做一个重要的活动进行。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关于这个赵紫阳先生呢适当的这个下葬问题，家人有所表述，但是呢现在都没有解决。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两位中共前总书记的面临不同的这样一个境遇，谈一下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我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哦，如果他们把胡耀邦先生当成作为一个今年的重要的纪念日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听了以后我感到很鼓舞。最近听说的一个话呢，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好像是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打算把两位老人，就是赵紫阳跟赵紫阳夫人的骨灰，要入土为安吧。对这件事情嘛，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答复，说这件事情呢，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所谓中央在适当的时候来考虑的，就是说你们不要管，由中央来管。所以不到适当的时候，我看只能这样来理解，就是现在要中共中央来对赵紫阳表态非常困难，来对自己的党的一个总书记，过去的一个总书记做评价都发生困难，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说明的问题了。
那么您觉得这个阻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党内的什么样子的声音，或者什么样的一部分意见？这部分意见呢，现在党内还占据什么样一个能量吧？
我看这个能量就足以使党中央无法做出决定，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党中央自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现在时候不适当。另外一个意见呢，我看就是党中央也许有一个想法，但是遇到的来自党中央以外的阻力很大。来自党中央以外的意见呢，无非是几种情况，一种是党外的意见，这个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认为中共中央从来不把党外的不同意见当一回事。那么大概是党内的思想，这个党内的思想也可能是党中央本身，也可能不是党中央本身，比方说来自党内的其他力量，可能是这么个情况，我说不清楚，因为我离开这个中国的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您离开中国政治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您也不可能就是对中国整个的这样一个进程就根本就不去关心它，不去了解它，您一定还是在牵挂或者关心了解的话，您愿不愿意谈一下就这段时间来您对整体的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有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看法？
我想你大概意思就是指18大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吧。
是的，
18大以来这一段时间，我的看法是18大以来的新的中央工作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也是很艰苦的。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任何局面。
那么症结在哪里？
我想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腐败。反腐败应该公认是18届新的中央全力以赴所做的一件事情，2年多时间打出了40-50只老虎，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所谓40-50只老虎，就是说部长以上、副部长以上，这样，这个是我看应该是世界冠军的。但是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局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由总统、由总理来亲自来管反腐败的，中国国家主席要管这个事儿，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我看就是一个问题，中国的腐败，我认为是第一是领导反腐败，不是老百姓反腐败；第二是为了领导而反腐败，不是为了老百姓而反腐败。我想第二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呢，就是法治这个旗帜举得很高。为了这件事情，去年专门开了一次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是这个依法治国提出来以后，那么紧接着就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一线治国，紧接着在主旋律的几个主要媒体上解释，一线治国就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既然如此呢，依法治国、一线治国不就是以共产党的领导治国吗？如果这样，那这个会还开它干嘛呢？
您曾经对新界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抱过什么样的期待？
我对他抱过很大的希望。新一届政府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希望新的政府能够实现习仲勋的一个遗愿。习仲勋老人在80年的时候就提出来，希望中国立法立一个保护不同意见法。那么80年代没有立，90年代没有立，进入21世纪头10年也没有立。那么现在到了18大了，他的儿子现在当总书记了，当国家主席了。我希望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我希望他父亲做的梦就是中国能够立一个法，就是不同意见法能够成为他中国梦的内容。我一直对抱有这样的希望，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这个梦有实现的迹象。
好，非常感谢您，鲍同先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中国移动信息产品向海外扩展，遭受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影响的，除了中国的网民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外用户。有国外网络权益组织说，采用必要的软件技术，似乎呢可以应对中国的网警。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1月13日，哈佛大学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长城防火墙国际影响的报告会。报告人内森·弗雷塔斯是移动通讯安全软件开发机构捍卫者的负责人，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内设的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近年来，中国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应用软件的用户数量激增，除了中国大陆用户外，海外用户据报目前约1亿人。因为同类中国公司以提供免费服务等手段为诱饵，强化了海外市场的营销力度。不过令人担心的是，使用微信的国外用户的通讯内容被控遭中国网警严密监视和审查。弗雷塔斯对美国之音说，
Initially, what was seen, maybe in early 2013, I believe, there was censorship, you know, the similar kind of keywords that would be used on Weibo or other sites. The same terms that were being censored were being blocked, mainly if you're using Chinese keywords.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English. The
first keywords were Chinese keywords, not English keywords.最新的实例是，香港民众用微信记录战中行动，他们彼此传递的信息却被北京当局获悉，而中国大陆的微信用户却得不到香港传出的战中资讯。弗雷塔斯认为，有人在监视整个微信系统的谈话内容，尤其当微信用户网络包括中国大陆账号时。他说，微信系统遭遇这种传统审查并不令人意外，问题是中国防火墙的网络监视已经开始涉及中国以外用户的合法权益，他称这是中国防火墙的外延或者对外功能。 这位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说，应对伴随使用中国微信产品所带来的风险，除舆论呼吁和道义谴责外，应该在技术上道高一丈。他说
：“Well,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actively is we don't just do research and analysis, but we actually build our own software.
我们积极从事的并非只是单纯的研究和分析，而是自主生产软件。这是我们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应用软件，而且来源公开，人人可以了解其工作原理。”使大家看到优质网络安全产品是有的，网络交流安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安装在廉价的安卓版手机或者 iPhone 上。国外用户抱怨中国网络控制的同时，中国的网络控制近日又在强化。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13日公布了一批在近期被关闭的网站、微信公众账号以及一些网站栏目和频道，并表示将进一步推行网络实名制。报道援引网信办发言人江津的话说，中国此举旨在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建设。对这批网站栏目以及微信公众账号的处理，是推进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具体表现，以维护网民权益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弗利塔斯还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网络侵权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他说
No, we have seen this same issue arise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that, you know, has been.
我们看到同样问题也出现在美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的侦查工作方面。有关这方面问题在斯诺登事件曝光后最近被记录下来。谷歌公司就曾面临同样的危机，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只针对中国。问题的区别在于，谷歌对有关指控和网络安全的薄弱环节做出了强烈反应，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腾讯这类中国公司做出反应。弗利塔斯认为，中国高科技公司向海外进军，使用其产品所涉及的法律和道义问题，应该进一步引起国际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自中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当局正在组织民兵看守靠近朝鲜边境的村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韩国首都首尔发来报道说，有关朝鲜人越境犯罪增多的报道引起担忧，促使当局加强边境地区的保安措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帕登的报道。
中国正在组织民兵巡防沿边地区靠近朝鲜边境的地方。去年12月，一个朝鲜军人据报道在那里抢劫杀人，打死4人。韩国釜山的东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江东万表示，中国越来越担心中朝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
지금이지역에서민병대가배치됐다는점에서뭐북중접경지역에서그북한군에의한또는북한
他说，组织民兵巡防的措施显示，朝鲜军人和朝鲜人在那一地区持续犯罪。尽管朝鲜普遍贫困、营养不良，偷越边境进入中国寻找食品和经济机会的朝鲜人，在过去几年里实际上显著减少。其中部分原因是平壤当局加强了边境防卫，并且对试图非法越境的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媒体报道说，据信来自朝鲜的犯罪分子在中朝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和杀人行为。马修·哈尔萨尔为一个基督教传教组织工作，这个组织帮助从朝鲜逃脱的人。他说，犯罪行为大都是朝鲜军人干的，他们的行为加剧了中国人当中那种本来就很普遍的恐惧。
What's a massive problem is the Chinese public's perception of North Korean defectors.
他说，现在的大问题是中国公众对脱北者的看法，而中国人也确实只是把脱北者看作是经济移民，因此对他们的看法很不好。 新成立的边境巡防组织安装新的摄像监测仪器和用于报告边境地区非法活动的电话热线，这一切的目的都是应对人们对边境地区安全日益增加的担忧。现在还不清楚边防巡防边境地区的所谓民兵是否携带武装。在中国，平民拥有枪支是非法的，但是拥有狩猎许可证的人是例外。中国和朝鲜是亲密的盟友和贸易伙伴，尽管分析家们担心北京对该地区有可能发生不稳定以及平壤持续无视联合国的决议谋求核武器感到担心。韩国釜山的东亚大学教授江东万说，边境地区犯罪增加，安全措施加强，这一切并不表明中国和朝鲜关系有任何改变。他说，下令设立民兵组织只是一个措施，目的是保护生活在中朝边境地区的中国人。北京最近就一名朝鲜军人去年12月据信越境抢劫杀人一事，正式与平壤进行了交涉。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美国的一些社区，警察跟非洲裔美国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去年在发生一系列的警察跟黑人年轻男子进行冲撞与有争议的枪击之后呢，这种情况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然而呢，一些警局正在努力使他们服务的社区更加的团结。在保护与服务系列报道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向我描述了这种努力如何缓解了一个拥有复杂历史的洛杉矶社区的关系。请您收听报道详细内容。
菲利普·丁吉莱斯警长正在处理一名妇女被她男朋友殴打的案件。案件信息不太完整，但是警方还是找到了案发地点，询问受害者，随后逮捕了嫌疑人。几天前，一名年轻男子因与黑社会成员发生口角被射杀，弹孔现在还依稀可见。路旁这里布满蜡烛，缅怀最近被残杀的两名妇女之一。这起杀戮发生在一条被称为死亡巷的道路拐角处。洛杉矶的暴力犯罪在十年来首次上升，但是谋杀率在过去几十年急剧下降，部分归功于警察与市民沟通的努力。这个地区的警员成了孩子们的良师益友，教他们踢足球。
这给了我们的警官以机会来看看这个社区的另一面，平常他们都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被召唤，看到的都是人性最差的一面。
这是个有暴力历史的地区，1965年的瓦特骚乱，还有1992年的暴乱，都是因为警察对待黑人的方式引起的。而今天，沃茨工作队这个社区组织每周都组织当地的社区领导人与警方进行对话。特警队在为低收入者建造的公寓进行巡逻，作为社区安全合作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协调人是阿曼达·丁吉莱兹，作为一名警官和警长丁吉莱兹的太太。他说，20年来，这个地区的警民关系有所改善。
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得至少等到有4名警察一起才敢进入公屋区，因为有人会向警察射击。我们经常得以暴力回应当地社区的暴力攻击。
当然，社区居民也必须参与其中。就像新西亚·门登霍尔，他年轻时曾经参加黑帮，但是在暴力中失去了他的2个儿子。
如果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这些美国城市没有我们这样的人去挡在社区居民和警察的中间，警民关系永远不可能缓和。
去年8月，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察枪杀的事件激怒了这里的人们，但大多数人拒绝使用暴力。像佩里·克劳奇这样的沃茨工作队活动人士，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言行中寻找启示。
那不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是推翻种族歧视与偏见的高墙，让我们作为神的孩子都团结在一起。
他说，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还没有在南洛杉矶得以实现，但是通过对话，他们正在向目标迈进。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位听众，我们马上在下面一小时要开始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